今天就是母亲节的时候，要由我们的那个梅碧谷的小朋友以及同工一起来负责这一场的敬拜。这当中，我们同工有提到，就是说，在过去我们的小朋友上来敬拜的时候，好像那个讲道的时候，小朋友都觉得很无聊，听不懂讲道，可能牧师那时候就是讲一些对我们的大人，对我们大人的弟兄姐妹所讲的这样子，所以小朋友就觉得很无聊，所以当时就说，那这样子，干脆我们自己来讲好了。所以当时我就说好，那就我们来讲。那所以我今天就挑了这样子的一个题目，上帝的仆人大卫。我在想大卫的故事在圣经里面大概很多小朋友都熟悉，所以我今天特别要知道，就是说在小朋友熟悉的背景里面，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什么东西，从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立场看到这些事情，我们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这边的主题大纲，我今天当然大卫的一生里面，他所做过他所经历的事情，他让神带领着他走一生的脚步，他的经历实在是太多太多。那我从中挑了五个我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我们从这中间来看看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东西。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扫罗被遗弃。我们知道，就是在扫罗是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去以后的第一个王，在扫罗之前那时候只有士师，并没有所谓的王，扫罗是第一个王。所以那时候耶和华就请撒母耳去，就吩咐撒母耳去高了扫罗为王。那扫罗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后来被上帝所遗弃？那第二个呢？我讲说大卫被高为王，就扫罗被遗弃之后，耶和华又差遣了撒母耳去高大卫为王。那到底是看在大卫的什么地方？第三个就是大家可能更熟悉的事情，就是跟那个非利士的那个巨人哥利亚的征战。从这当中，我在想很多小朋友大概也熟悉，或许我听过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的那个老师在分享，他就说在儿童主日学里面教小朋友是很难教，因为圣经的故事从头讲过来，从后面 又讲到前面，尤其是高年级的小朋友，他们都听过很多遍，所以那个老师一讲，他们就说，老师那个我都知道了，我会讲。所以老师都说，那你安静一下，让没有听过的人听。所以当儿童主日学 的老师啊，也是非常辛苦的哦，要应付这些小朋友的那个的是圣经里面的故事，他就从小从幼稚园就开始听到高年级以后，他几乎听过很多遍了。第四个，我们再来看看大卫犯奸淫跟杀人罪。大卫是一个那么的顺服上帝，那么的遵循上帝旨意的人，可是他仍然在肉体的私欲里面败坏自己，让他在神的面前蒙羞。第五个就是大卫到老了之后，他想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这件事情，对，所以这五件事情大概就是从大卫的小时候到大卫的老，这中间觉得比较大的事情哈。这个扫罗被遗弃，我们知道扫罗为什么会被遗弃，因为这中间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我们提刚开始就是最早就是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离开埃及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候，那时候他们经过了以林，经过了马拉，然后那时候还在赶路，在路程上面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利非定的地方。他们来到利非定的地方的时候，在前面他们赶路过程里面， 所有当地的民族以及百姓，他们都事先已经听了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是如何被耶和华上帝所眷顾，耶和华上帝是行了多少神迹，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上给救出来。所以他们那些当地的百姓，当地的那些民族，那个看到以色列的军队，以色列百姓要经过，他们都很热情的出来欢迎他们，然后帮助他们。唯独他们走到利非境的时候，这时候有一个民族，他竟然出来跟以色列百姓征战。这个民族就是亚玛利人。这个亚玛利人，他们原来是住在南方，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知道说，那个大概什么时候他们会经过利非境，所以就到那里去跟以色列百姓征战。所以最后虽然是摩西靠着摩西手上握着神的上帝的杖打败了亚玛利人，但是上帝就跟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民完全消除，也就是说在天下里面完全的涂抹，你要将我讲的话写在书上，要纪念这件事，也就是说你要将我讲的这句话要灭绝那个亚玛利人这件事情写在书上，让后代的子孙永远记得这件事情。而且耶和华又启示摩西说，耶和华要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所以经过这个事情以后，后来就是他们就继续开始旷野40年的日子，后来进到了迦南地里面去，叫迦南地里面过了很久之后，来到了这个时候，就是扫罗当王的时候。扫罗当王的时候，那时候耶和华要跟摩西跟撒母耳讲说，你去跟扫罗讲，他要他扫罗去灭绝亚玛利人，把亚玛利人所有有生气的全部灭绝，有没有生气的东西一切都烧毁，就不存留亚玛利的任何有生气的或者是没有生气的。结果扫罗果然就去了，去了以后就因为有神的同在，就大败亚玛利人，把亚玛利人的都杀了。可是扫罗他最后他却把亚玛利人最上好的那一些东西，包括牛群羊群留下来，他舍不得去杀那些好的东西，去毁坏那些好的东西。结果上帝他还想欺瞒上帝，上帝知道这个事情，撒母就跟他讲说，你违反了上帝的旨意，你违反了上帝的旨意。扫罗还在那辩驳，这个圣经里面都有讲。所以我认为扫罗被上帝遗弃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不遵守上帝的旨意。遵守上帝旨意这件事情，不管是在旧约的圣经，在新约的圣经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新约的圣经里面的每一卷书几乎都有提到上帝旨意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要知道如何要遵守上帝旨意。所以今天的经节里面有这一段，耶和华就的话就临到撒母耳，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上帝竟然说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他不遵守我的命令，这个就是违背上帝旨意的意思。在马太福音里面，我刚刚讲过，不止马太福音，在新约里面的几乎每一个经节 都有提到上帝旨意。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唯独遵循天父旨意的人可以进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遵循上帝的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天国，并不是我们平常 嘴巴里面一直讲说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我是一个 我每天祷告称号都求神，求主啊主啊，你的行为有没有遵循上帝旨意？约翰九三三十一章，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唯有敬奉上帝、遵循他旨意的上帝才听他。这边就更点出了，就是说，我们只有遵循上帝旨意，我们的祷告上帝才会听。所以平常很多弟兄姐妹就会想说：“啊，我老是祷告上帝都不听，他到底有没有存在啊？他到底听不有没有听到我的祷告的声音？”自己我们自己回来先想想看，我平常有没有在听上帝的声音，有没有在听上帝的旨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边就点明了我们要遵循他的旨意，他就会听。那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个三个大方向。第一个就是神的公义，因为上帝是一个带来审判的公义上帝，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公义在哪里。你我们不遵循神的公义，就不遵守神的旨意。第二个就是神的慈爱，上帝也是一个带来拯救的慈爱上帝，所以不遵守神的慈爱，不爱人这样子的事情，也是一个不遵守神的旨意。第三个就是不懂得怜悯饶恕人的人，上帝也是一个带来安慰的怜悯上帝。所以我们这三个大原则，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怜悯与饶恕，这一些个别的细项，我想各位弟兄姐妹大概平常都听很多，这一些就可以掌握到神的旨意要我们去做的。第二个大项，我们来看看大卫被高为王。当扫罗被遗弃之后，那时候大卫其实还是青少年时代，耶和华就请撒母耳去找耶西的家，去高了大卫为王，为那时候只是高他，可是要他后来要接续扫罗，变成新的以色列的王。这中间有一句，我把它中括起来，就是人看外表，耶和华看内心。耶和华却对扫罗说：“你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想这一句话，很多我们主日学的小朋友大概也都听过这样子的一句话：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一段经文是在讲，当撒母耳到了耶西的家，他一开始因为大卫还在野外牧养，所以他看到他几个哥哥，他七个哥哥，哦，老大老二的，他看到哦，每一个都是身材高大，然后俊美，哦，都条件很好。撒母耳心里想说，哦，这个应该是上帝要拣选的。上帝都跟他讲说，不是，这些都不是，因为人只看外貌，但是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在雅各书二章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外貌待人。所以平常有时候我们常常很容易落入一个以外貌待人，因为以外貌待人这一件事情是一般的百姓、一般的人、一般的非基督徒、一般的外邦人，他很容易会犯的事。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身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能单看外貌来决定我要怎么样接待这个人。这一点可能弟兄姐妹大家要注意的事情。再来，马太这边也有记载，你施舍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你祷告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这边就都有提到你不可以像假冒为善的人做给别人看。因为你如果施舍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你做给别人看，然后得到别人的夸悦，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已经得了人的赏识，这样子你在神的国里面你就没有你可以得的赏识。我做了一些事情，你自认为说我做了这个事情，我做的这个是好事，这个是合乎上帝旨意的事情，结果你故意做给人看，不管你做好事，不管你祷告，你祷告你用很美丽的词句在祷告，弟兄姐妹等到就觉得说哇，这个长老这个牧师好会祷告，这个祷告那个用词很漂亮，我要学习。这当然是一次 也是可以的，只是说我们的心态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是不是有调整好，我祷告的每一句话是对着耶和华在祷告，你不用去在意在跟你一起祷告的弟兄姐妹到底是谁。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因为我们耶和华是不看外貌的，是看人的内心，所以这一点呢，我也是觉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学习的地方。第三个就是哥利亚的骂战。我们知道哥利亚是腓力士的一个巨人，他当时瞄准巨人还有 多高。这件事情我想小朋友一定必定是更能够耳熟能详，因为这一件事情在大卫一生里面是他的转折点，所以转折点。大卫那时候他已经在扫罗的旁边在服侍扫罗，那时候大卫是因为扫罗是被恶魔所附身，他常常恶魔都会来附身，然后 来打扰他。那时候就有人推荐大卫去扫罗旁边，当恶魔来附在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可以弹竖琴，然后那个扫罗他就会恶魔就会离开扫罗，所以扫罗就心里面就很快乐。那时候大卫已经在做这种事了，可是大卫在这个时机他偶尔他还是会回去牧羊，他并不是 always 一直待在扫罗的身边。可是那时候腓力士人哥利亚就来骂战，哥利亚在两军对阵当中各据山谷里面，哥利亚整整在那里骂了40天，就一直骂。所以扫罗有一天他就那个大卫有一天他送一些吃的去给他三个哥哥跟着扫罗在战场上的哥哥，当他去的时候看到哥利亚站在那边，站在对面，站在那边骂，在那边叫骂以色列百姓。所以呢他就问旁边的人说那个人到底是谁，所以旁边的人就跟他讲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人能杀他，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当中免了他父亲纳粮，并且叫他当差。扫罗当时也是不知道怎么办，对方一个这么大的巨人，任何一个人出去必死无疑，所以他在那边骂了40天，骂天骂地骂耶和华，扫罗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时候大卫到的时候，他听旁边的人这样讲，这边是扫罗他自己提出的条件，若有人可以去杀他，去杀死这个巨人的话，我扫罗就要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赐他大财是什么？就是说我要送他很多钱，有钱用钱在鼓励人。第二个，我要把女儿嫁给他，有权利 就代表他的地位从此以后就是驸马，就不一样了。他不只有钱财，而且他的地位就会变成一个驸马。第三个，并在以色列家免了他家纳粮并当差。对不起，我觉得这样子免了他家户粮，就这样子他就可以从此以后他的家族就可以不用缴税了。这是一个特权，这是一个极大的特权。扫罗就用这样子的好条件，而且还可以让他当官当大官。你看看，有钱有权力有特权，又可以当大官，用这样子优厚的条件要奖励哪一个以色列百姓可以出来对抗哥利亚？但是大卫他听到这些事情，他并没有 被这一些所动。那他并没有被那些所动，那大卫到底是依靠了什么呢？在十七章四十五节这边有讲，大卫就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耶和华之万军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你靠那些刀，靠上那些枪没有用。我今天敢上堂跟你对阵，是靠着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接着他说：“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定杀你，而且斩你的头。”你看他一个巨人，一个青少年，他凭什么讲这样子的话？要将非利士的尸首给空中的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最后这一句什么？以色列当中有上帝。大卫很清楚的要让那一些外邦的非利士人知道，以色列当中有上帝，你要看清楚。下面第十七节的最后一句就是什么？征战的胜败全在耶和华。也就是说，以色列有上帝，上帝站在我这边，而且这一场战争打下来的胜与败，决定是在耶和华手上，不是在你手上的有多强，你有多强壮，不在这些。大卫要表达的就是对耶和华的敬畏以及信心。这是一个青少年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能够有这样子的，能够对耶和华有这样子的信心。第四个，我们来看看 到了大卫当王之后，他到了壮年的时候，到了壮年的时候，大卫犯了奸淫杀人罪。大卫当时他全国还没有统一，他看到他的将军，他的将带着他的百姓在外面跟那一些敌人打仗征战的时候，他有一天他闲来无事，他吃过饭，然后睡过午觉，然后到了皇宫的楼上，在那边看看风景，结果很不巧就看到一个妇女在洗澡。这时候撒旦入了他的心，让他因为看到人家妇女在洗澡，所以他的心生淫念，所以他就下来之后，他就赶快找人去把那个妇人给找过来，他就在王宫里面跟那个妇人睡觉。结果这件事情，后来那个妇人说怀孕了，怀孕了怎么办呢？到说啊，那这下子糟糕啊！我只是一时兴致，那这做了这个事情，他自己还不认得他有错，他想说我是王啊。做了这个事情，那怎么办呢？现在怀孕的这纸包不住火。结果他就去问人家说：“哎，他的先生是谁？”他说：“他的先生就是你手下一个将军乌利亚。乌利亚他现在正在外面跟敌人打仗啊。”大卫就说：“啊，赶快把他叫回来。”没想到乌利亚回来，他一样没有回家。他 放完假之后一样去打仗，这大卫没办法，最后设下陷阱把乌利亚害死在战场上面。结果这一件事情如果换成现在的世界，我想任何一个人做这样子的事情，我想必定是死刑，必定是死刑。结果大卫他还觉得洋洋得意没事，结果没想到他的先知拿单就来告诉他，就用一个短短的故事跟他讲，是一个富人很多很多羊，很多很多牛，那一个穷人就一只一只一只羊，一只一只母羊。结果那个富人有朋友来，哪天有朋友来想说啊，这个好朋友来，我要杀一只羊去招待这个朋友。结果没想到他不从自己的羊群牛群里面去杀，他反而去把那个穷人的羊。结果当拿单跟大卫讲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卫也是非常的生气，说这个妇人该死，这一定要把他处死。拿单一句话就跟他讲说，这个妇人就是你。大卫马上觉醒了，我有罪了。所以拿单最后跟他讲说，刀枪必不离你的家。从此以后大卫的家就非常的混乱不顺利，可是他没有取大卫的性命。后来大卫就用了写了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为了他在神的面前犯了杀人奸淫罪所写下来一篇非常痛悔忧伤的祷告词。这一章诗篇五十一篇，这章写的这祷告词写的真好，我列了里面的几节跟各位分享。第一个第四节，我犯罪冒犯你，我得罪的是你，我做了你认为邪恶的事，因此你审判我是理所当然的，你责罚我是我所应得的，就是我罪该万死。我愿意接受一切的惩罚。五节，我一出母胎便是邪恶，出生之日就充满了罪。这个有的圣经比较严重的圣经翻译是说，我的母亲在罪中怀了我，我一出母胎就充满了罪恶。也就是说，我还在我的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我就是有罪的。我一出生。所以这一段经文，我没看到这段经文，因为之前我在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就有弟兄来问我说：“哎，那个东西长老，你这个哪有道理啊？我在母亲的怀中的时候，我一出母亲的身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就说我有罪，你就说我充满了罪孽，你们这个宗教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我在我们小组的聚会，我也有分享过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这些的真理，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一篇的经文是大卫在忧伤，在忏悔他自己的罪，在向上帝面前所表达的。那当然了，理论上大卫讲的也没有错，表达没有错。我们在母亲 的肚子里面就有罪，我们一离开母亲 的身体，我们就充满了邪恶，这也是事实。这个就另外一个他这个另外一个我们可以讲的，就以后再说。到第九节，求你闭眼不要看我的罪，除掉我一切的过犯。这个就是上帝也只能够祈求上帝，你不要在这个时候纪念我的罪。之前我在七楼讲到的时候就提过，我们献祭给耶和华并不是要耶和华除去我们的罪，我们献祭给耶和华只是要耶和华上帝求他暂时不要纪念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包括旧约的所有的人被除去，是在什么时候？是到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罪，包括旧约所有的人，以及现在的人，包括未来的人，这个时候的罪才会被除去。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的献祭并不是要耶和华免除我们的罪。再来，上帝啊，求你为我造一颗纯洁的心，并赐给我一个又心又忠诚的灵。这个保罗原来的心，纯洁的心，忠诚的灵，可是他因为犯了大罪，所以他的心不纯洁的，他的灵也不忠诚了。他在上帝的面前顺服上帝是非常有名的，所以他祈求上帝重新把他原来纯洁的心、忠诚的灵再赐给他，也求上帝不要把他赶走，因为在我身上召回你圣的灵，不要从他身上把灵召回去。我在想，这些都是保罗很诚恳、非常痛悔的祷告词。再来，到了大卫老的时候，他为上帝做了最想要为上帝做的最后一件事，他想要为上帝建造圣所，但是上帝怎么样回应他？那时候他的先知是加德，他在年轻壮年的时候的先知是拿单，他到老年的时候，那时候的先知是加德。所以有一天，大卫就把他的儿子所罗门叫来，我心里边想为耶和华我的上帝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说，你流了多年的血，打了多次的仗，你不可以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是许多人的血流在地上。所以建造殿宇这一件事情是多么神圣的事情。大卫他一生的征战流了太多人的血，耶和华给都不愿意让他去为他建造圣殿。可是我们知道，圣殿并不是耶和华要居住的地方。在早期里面的圣殿，或者是 的那个祭坛里面有至圣所、有圣所，那是耶和华要跟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的祭司见面的地方。至圣所那边是大祭司每年七月十号要进到至圣所跟耶和华见面。在圣所那边，每天都有祭司在那边，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天天在那边侍奉上帝。所以他们那个是一个会面的地方，所以这样的一个地方，耶和华看为至圣。那耶和华是住在哪里呢？他不是住在圣殿里面，不是住在圣所里面。耶和华他怎么说？他透过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能为我建造怎么样的殿宇？也就是这个宇宙就是我创造的，你能够建造比宇宙更大的吗？给我住吗？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哪里是我可以安歇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所造的吗？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耶和华并不是住在圣殿，圣殿里面只是让我们跟耶和华见面的地方。你们岂不知道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殿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上帝。所以真正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的身体才是神的殿，圣灵会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当我属耶稣基督的第一天开始，圣灵就会在我的身体里面，圣灵会在你的身体里面引导我们一切所要做的事情。我们要犯罪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你这个事情，你做的这个事情，你犯罪了。以前在旧约的时候，神透过先知去告诉 那一些他的子民，你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什么时候不能做。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就会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的身体要成为圣灵的殿。可是在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人的身体卖给了撒旦，让撒旦借着亚当夏娃，借着人的自主管理的力量 的责任进到了世界。所以我们要重新回到神起初造我们的身体。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希望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给各位弟兄姐妹能够 有一点了解，那也让我们的主日学的小朋友从他们过去所熟悉的圣经的故事里面，再更富有的明白神的真理。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各位。时间我知道超过了，因为已经跟我讲说不能太长。OK， 好，谢谢。我们就一起做个祷告。耶和华，我的上帝，恳求你，在这个伟大的日子，你所赏赐的母亲节当中，主，你依然来眷顾天底下所有的母亲以及所有属于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也愿意献上我们自己为你所用。主，恳求你大大的祝福公营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不管是在线上敬拜你的以及在现场敬拜你的，尤其是我们的美比谷的同工以及小朋友，主，你一一的纪念他们，跟他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都能够蒙受主你极大的恩典以及属天的祝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从你的身上，从主你那里得到主你永远的喜乐。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